22年春季，臧武仲去到晋国，天下雨，去看望玉书。玉书在自己的封邑里准备喝酒，说哪里用得着圣人，我准备喝酒而已，下雨天还要出行，哪里算得上圣人。穆叔听到这件事，说这个人不能出使，却傲慢地对待使者，这是国家的蛀虫，命令增加他2倍的赋税。夏季，晋国人向郑国征召朝见，郑国人派少正公孙乔回答说，在晋国先君道公9年，我国国君这时即位，即位8个月，我国先大夫子嗣跟从国君来朝见执事，执事对国君不加礼遇，国君恐惧。由于这次出行，我国在2年6月朝见楚国，晋国因此有隙地之战。楚国人还很强大，但对毕邑却讲究礼节，毕邑想要跟从执事，却害怕犯下大错，说晋国大概会认为我们不恭敬有礼，因此不敢对楚国怀有二心。我国4年3月，先大夫子又跟从国君去楚国观察形势，晋国因此有萧鱼之战，认为毕邑紧邻晋国，譬如草木，我们是同气味，怎么敢不整齐划一。楚国也逐渐衰弱，我国国君拿出境内的土产加上宗庙的礼器来接受盟约，于是就率领群臣跟从执事参加年终的会见。对我国有二心的是子侯、石鱼，回去后就加以讨伐。局梁会盟的第2年，子乔已经告老，公孙夏跟从国君朝见君王，在长祭时拜见君王，参与祭祀。隔了2年，听说君王将要安定东方，4月又朝见，以听取会盟的日期。在没有朝见的时候，没有一年不聘问，没有一次战役不跟从。由于大国的政令没有一定，国家疲病，意外之事不断发生，没有一天不警惕，岂敢忘记自己的职责。如果大国能安定毕邑，我们早晚都会在朝廷之上，哪里用得着命令呢？如果不体恤毕邑的忧患，反而以此为借口，那恐怕毕邑不能承受命令，而被歼灭成为仇敌，毕邑对此感到恐惧，岂敢忘记君王的命令。一切托付给执事，只是慎重考虑吧。秋季，栾盈从楚国去到齐国，晏平仲对齐侯说，商任的盟会，我们接受了晋国的命令，现在接纳栾氏，将怎么使用它？小国用来侍奉大国的是信用，失去信用不能立国，君王还是考虑一下。齐侯不听，晏平仲退下来告诉陈文子说，做人君的要保持信用，做人臣的要保持恭敬，忠信笃敬，上下共同遵守，这是上天之道，国君自己抛弃他不能长久。9月，郑国公孙黑公有病，把封邑归还给国君，召回家臣之长和宗人，立了段为继承人，并让他减少家臣，祭祀从简，祭祀用一只羊，阴祭用羊食，足以供给祭祀，把多余的封邑全部归还，说我听说生在乱世，地位高贵，却能守贫穷，百姓没有要求，能够因此晚些灭亡，恭敬的是奉国君和几位大夫，生存在于警戒，不在于富有。即4日，伯章去世。君子说善于警戒，诗说谨慎你的法度，用来防备意外。郑国的子章大概有这个优点。冬季，在沙随会面，再次禁锢栾氏。栾盈还在齐国，晏子说祸乱将要发生了，齐国将要攻打晋国，不能不害怕。楚国关起受到令尹子南的宠爱，没有增加俸禄，却拥有几10匹马。楚国人对此忧虑，楚王将要讨伐他。子南的儿子契疾做楚王的御史，楚王每次见到他必定哭泣。契疾说，君王3次向臣哭泣了，请问是谁的罪过？楚王说，令尹的不能胜任，你是知道的，国家将要讨伐他，你还留在这里吗？契疾回答说，父亲被杀戮，儿子还留在这里，君王哪里用得着，泄露命令加重刑罚，臣也不做。楚王就在朝廷上杀了子南，把棺起在4境车裂。子南的家臣对契疾说，请求把子南的尸体在朝廷上移走，说君臣有礼，只有各位大夫。3天后，契疾请求收尸，楚王答应了。下葬后，他的手下说，走吗？契疾说，我参与了杀我父亲的事，走又到哪里去？手下说，那么做君王的臣下吗？契疾说，抛弃父亲侍奉仇人，我不能忍受，于是上吊死。 楚王再次派韦子冯做令尹，公子乙做司马，屈建做莫敖。有八个人受到韦子冯的宠爱，都没有俸禄，却有很多马。一天上朝和申叔玉说话，申叔玉不应答就退走。韦子冯跟着他，他走进人群中。韦子冯又跟着他，他就回家了。韦子冯退朝后去见他，说：你在朝廷上三次让我难堪，我害怕，不敢不来见你。我有过错，你姑且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申叔玉回答说：我害怕不能免罪，哪里敢告诉你。韦子冯说：什么缘故？申叔玉回答说：从前关起受到子南宠爱，子南获罪，关起被车裂。
为什么不害怕？
韦子冯亲自驾车回去，车子不能走在正路上。到了家，对那八个人说：我见到申叔先生，这就是所谓使死者复生，白骨长肉的人。了解我的人像先生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然请停止。辞退了那八个人，然后楚王才信任他。十二月，郑国游潘将要去晋国，还没有走出国境，遇到迎娶妻子的人，夺走他的妻子，就在自己的封邑里住下。丁巳日，那个丈夫攻打游潘并杀了他，带着他的妻子走了。子斩废了游廉立游大叔，说国卿是国君的副手，百姓的主人，不可以随便，请舍弃游潘这类人，找到被夺妻的人，让他回到自己的地方，让游氏不要怨恨，说不要宣扬丑恶。